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欣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天路难行客节目将会从每个星期五集15分钟的节目内容调整成为每星期两集的30分钟内容。盼望这样的调整呢，也可以让这个节目可以做更多更深入的分享，同时呢也能够让话题有更好的连贯性。那今天呢，欣源想跟你一起去看一位弟兄的来信。这位弟兄的来信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啊，包括很多朋友们一直以来都困惑的一些问题。你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种想做好，但是却做不到的无力感呢？在邮件当中啊，这位弟兄就把这些困惑描述的特别特别的真实。而且呢，他也提到了约翰福音里边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他说呀，自己总想起彼得当初立誓，就算死也不会不认主，但是后来呢，却违背了承诺。还有后边耶稣复活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这段经文对于耶稣的一些回应呢，他也有一些不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位弟兄的来信说起，聊一聊我们自己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挣扎，然后呢也看一看从彼得的故事里边找一找跌倒之后怎么样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我们先看这位弟兄的困惑。他说呀，感觉这段时间挺失败的，立了不少 flag， 比如说每天固定读经，然后呢还告诉身边人来监督我，结果呢没有坚持几天就断了。那读经的时间呢也越来越少，一方面呢是要上学，那么时间呢已经被课程还有作业给占满了，但同时呢总是忍不住把时间花在手机的短视频上，刷完之后又特别后悔，觉得自己浪费了神所给的时间。学习上呢更不用说了，那这学期已经开始三个星期了，遇到难的内容就想摆烂。虽然心里边清楚啊，基督徒不一定说非要拿到好的成绩才荣耀神，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呢总觉得自己提不起劲儿来，好像呢也没有让周围的同学看到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更让他纠结的呢，就是面对责任的态度，遇到了麻烦事儿，该承担的责任下意识的就开始抱怨，能逃避就逃避。一开始呢还会因为自己的逃避去悔改去祷告，那最近呢干脆就躺平了。躺着呢又不甘心，不想一直这样下去，于是呢想到了约翰福音里边彼得的故事，但是呢也没有弄明白耶稣后来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弟兄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彼得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呢就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状态。那我们先从状态开始说吧。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听了这些形容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真实，因为它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弟兄甚至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挣扎。其实每每想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欣源的脑海当中会冒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挣扎不是软弱，也不是说对主不虔诚，而是每个基督徒成长路上都会遇到的常态。就像是圣经里边的保罗，他如此忠心的去传扬福音，但是呢也坦诚的说呀，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呢我并不去做，而我所憎恨的呀有的时候呢却控制不住就去做。就连保罗都有想做却做不到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普通的基督徒，遇到了这个读经中断、学习摆烂、逃避责任的情况，又有什么好自责的呢？更何况呢，你能认识到这是自己的问题，还愿意主动寻求帮助，那我想这就不是完全的躺平。这种对于信仰的认真，对生命成长的渴望，本身呢，就是神在你心里做工的印证。神看重的从来不是我们从未跌倒，而是跌倒之后是不是愿意回到他的面前。那跟这个经历类似的其实就是弟兄提到的彼得跟主耶稣之间的对话，特别有意思啊。耶稣在受难之前呢，曾经跟门徒预言说自己会被出卖被钉十字架，还特意对彼得说 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时彼得的反应特别坚决，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甚至发誓说呢，我就是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我们现在看来其实特别能够理解彼得当时的心情，他是真的爱耶稣，也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守住承诺。他跟着耶稣走了那么多路，见了那么多奇迹，从五饼二鱼的喂养到耶稣在水面行走，他对耶稣的信心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当危机真的到来的时候呢，他却怂了。耶稣被捉拿之后，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彼得远远的想看看情况，结果呢，第一个女仆指着他说，你也是那个跟耶稣一伙的吗？彼得立马就否认了，他说，诶，你在说谁？紧接着呢，又有人认出说，这个人也是跟耶稣一伙的。彼得不仅否认，而且呢，发起了毒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第三次有人指着他说，你看他长这样啊，就知道是同党的。彼得依旧坚决否认。这个时候，早上那些鸡开始打鸣，开始叫了，耶稣之前的预言就应验了。彼得回头看到耶稣的眼神瞬间崩溃，出去痛哭。其实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彼得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会觉得他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心情不定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可能随着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彼得的经历跟自己还是很像的。因为我们经常在神的面前立誓，主啊，我今天要读经，我今天呢要好好爱身边的人，主啊，我要靠你胜过诱惑。但是真遇到考验，比如说短视频的诱惑，学习的困难，责任的压力，那我们呢就像是彼得面对别人的质疑一样，非常容易失手，做出连自己都后悔的选择。但是好在彼得的故事他没有停留在痛哭里，耶稣复活之后呢，还特意的在提比利亚海边去找彼得，还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里边呢有个细节特别重要，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这不是为了揭他的伤疤，反复提醒他啊，你三次不认我，今天呢这事儿我可记心里了。其实呢，主耶稣要比这个大度的多，他是要温柔的帮他去重新站立。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主了，那么他的心里呢肯定是充满了愧疚和自我怀疑的，他会觉得如果我连主都不认，还有资格去做他的门徒吗？耶稣的三次提问呢，其实是给了彼得三次重申爱主的机会，每一次彼得都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其实呢，他都是在一点一点的去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的坚固对耶稣的信心。而耶稣最后说的，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这不是说给彼得一个高不可攀的任务，而是在告诉他，你既然爱我，就把这份爱给活出来，去关心照顾那些属于我的人。这里边的小羊还有羊，我们可以理解成呢，它是指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包括后来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同学，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甚至呢是需要你帮助的陌生人。对我们来说，牧养从来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呢，用一言一行去见证神的爱。比如哪怕前一天你刷了很久的短视频，我今天呢依然坚持可以读十分钟圣经。比如说学习再难，你也愿意多花五分钟去琢磨一道题。比如说同学室友遇到麻烦的时候，你不只是旁观，而是主动的愿意去帮助他们。这些看起来微小的事儿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算作是牧养的一种体现，其实呢都是在践行对于神的爱。好了，那说完了有关于彼得的问题的困扰啊，那接下来呢说说这位弟兄自己的问题。他说呢，读经时间少，而且呢总被刷手机就给吸引走了。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读经一定要静下心来，然后安安静静的，这个呢才是好像我们想象当中的灵修的 理想样子，不然它就是没效果的。但其实对于学生课业繁重或者是有一些工作很忙的弟兄来说呢，你每天能够有20分钟完整的时间都很难，更别说呢安安静静的读经了。但我想太过于拘泥于形式啊，是给很多朋友很多的压力。我们要明确的呢，就是读经不是说我完成一个打卡任务，而是真的可以与神连接。哪怕这个时间呢是10分钟，但是呢我们只要带着敬畏的心，就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获得力量。如果你没有大量的连续的时间，那你可以用一些碎片化读经法，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学生还有工作特别忙的朋友了。早上起床之后穿衣服洗漱吃早餐，这个吃早餐的10分钟呢，你可以读一小段经文，比如说诗篇啊，这里边有很多大卫对于神的倾诉，有赞美，有感恩等等，读什么其实都可以。然后呢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默想一下我当前的情况跟经文当中所记载的有没有一些关系。比如说遇到了小的困难大的困难，你都可以想，比如说诗篇121篇写的，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样呢经文就会像小种子一样慢慢的在你心里边扎根。比如说你吃完午饭到下午上课之前，除了午休之外再留出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先花五分钟去祷告，把上午的经历跟神去聊一聊，不用怕周围有人，我们在心里边默默的跟神去交流就可以了。比如说哎呀，我这个上午的数学课没有听懂，心里边特别着急，那我就可以祷告，主啊，刚才的数学课我没有听懂，心里边有点慌，求你帮助我下午可以继续的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也求你让我记得你说过呢，你必坚固不致摇动，求你给我耐心慢慢的学习。祷告完了如果还有时间，就再读一节经文，不用多呀，哪怕是几句话都可以。然后呢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的一些记事本上稍微写一点点读经的感悟，不用多深刻，哪怕呢只是哦，今天读了诗篇37篇，求你帮助我不要羡慕别人的成绩，专心做自己该做的，就这么一句话也可以。所以这样一来呢，读经就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呢其实你没有特意的去挤时间，也没有觉得读经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而且今天我们可以在手机里边装一些圣经的 APP， 我们不是喜欢刷手机吗？那随便打开圣经的 APP 去读一点点经文，那这些呢都可以是碎片化的积累。那再说一说手机短视频的问题啊，前段时间我也看过一个名人之间的访谈，有人就说短视频呢彻底把人给毁了，然后把大脑给格式化了，让大家都不愿意思考，而且久而久之呢确实不愿意去做一些深度的对话交流还有思考了。如果说提到控制手机，你可能也想着说我完全不刷，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自己身上的这种本性，就像是如果你觉得可乐这个含糖太高了，喝多了不好，你一下子一个星期一口都不喝，那好像还受不了。那如果说我尝试的两天不喝三天不喝，然后逐渐的去延长这个时间呢，你会发现这件事儿呢就变得容易一些。所以说你越压抑可能越忍不住想刷手机，结果呢这个抓心挠肝的感觉让你手机也没刷，别的事儿也没做成。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儿做得弹性一些，每天跟自己约定说我必须完成读经还有学校的作业，然后才能再去刷短视频。比如说我晚上到家到宿舍先读10分钟圣经，然后再写作业，作业写完之后呢再定一个30分钟的闹钟，闹钟响了，为了我的眼睛和注意力着想呢，我也放下手机。你会想说是不是太过于公式化了，这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它就是把你刷视频还有呢日常做的这些放空的时间呢当成了完成任务之后给自己的奖励，而不是说扰乱计划的一种干扰，这样呢心里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愧疚感了。另外如果你心里边真的做得到的话呢，把这些短视频的无相关的 APP 的推送通知全都关掉， 避免呢，你好不容易打开圣经在读经文，然后呢谈一个新闻热点你感兴趣的东西就立马就被吸引住了。然后呢你可以把圣经的 APP 还有包括就是我们的朋友聆听这些页面设置在手机的桌面上，短视频呢藏在最后一个文件夹里边，眼不见为净。打开手机如果先看到神的话语，慢慢就能养成先接近神然后再去娱乐的习惯。如果实在忍不住想刷，你就给自己三分钟缓冲期，告诉自己等三分钟再刷。那很多时候啊，其实你熬过了这三分钟，接下来呢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动说我非要去刷短视频了。这是这位弟兄的困惑之一。接下来呢再说说其他的困惑。第一个要解决的呢就是学习难就想摆烂。那弟兄提到呢说知道基督徒不一定拿好成绩才荣耀神，尽力就好，但是呢总提不起劲儿怎么办？其实很多学生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问题，道理都懂，但是包括星源自己在学神学课程的时候啊，我看一些难以记忆和理解的知识点的时候呢，都忍不住就想把眼睛扭到一边去了。那这里边我们要突破一个认知误区，就是说尽力呢我们可以不认为他是逼自己学完一整章然后呢必须考多少分儿，而是呢我今天比昨天多学一点点。我想神看我们的是态度而不是结果。你愿意坐在书桌前多琢磨五分钟，愿意主动的向导师问一道题，其实这些呢已经是在尽力了。那具体怎么改变这个摆烂的习惯呢？跟读经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去拆解自己的目标。很多学生朋友呢也说这一点是有用的，比如说你觉得数学难，想学好数学，那这个目标太笼统了，如果学不好考不好下次继续灰心丧气。笼统的目标呢会让你觉得无从下手，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拆解成每星期的目标，把每星期的目标拆解成每天的目标。比如周一呢预习一下课本上的例题，把不懂的地方标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很难说全神贯注的集中听课，那讲到你标注的那些觉得不懂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再仔细的去听，再去找老师问清楚。比如说星期三做三个基础的题，只做课本上的，然后呢每一步都尽量按照步骤来。星期四研究一些做错的题，然后呢在旁边标注自己到底哪里错了，然后星期五呢再来两道题做中间的巩固。当然这就是一个大概的列举方法，你不一定真的是按照这个办法去做，但是核心的意思呢就是你把任务具体到几分钟可以完成，这样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了。而且作为学生遇到问题不要硬扛，主动求助不丢人。我们摆烂可能心里边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就是怕被嘲笑。其实老师特别喜欢爱提问的学生，如果你提的问题跟他讲的相关的话，同学呢通常情况下是愿意帮忙的，因为帮别人讲题的过程是自己理清思路和巩固知识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呢不会有人拒绝。你可以找学习好的同学说，那这道题我卡在哪儿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说说你的困惑，对方呢大概率是可以帮助你解决的。在这种共同探讨的氛围里边，一起去进步呢，比一个人硬扛要轻松得多。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南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而且呢，弟兄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心态，就是遇到责任呢，先抱怨、逃避，甚至躺平。他还特别强调啊，一开始呢，会悔改祷告，我不能这样啊。那最近呢，就不控制了，又不甘心。其实星源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啊，就是以我自己而言，我有的时候呢一天当中我心情特别好，行动力特别强，甚至呢回想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儿在促使我这么做，但是呢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呢做任何事情的效率就特别高。但是遇到什么阴天下雨啊， 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触发条件和场景的时候呢，哎，自己也会有这种什么都不想做的感觉，就只想往那儿一摊。而且呢，我们都说你要祷告求神给你力量，但是你真正软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个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我祷告我都想不起来，或者呢我祷告我就说两句，说完了之后算了，跟神之间并没有连接跟互动，祷告完了之后还是不想做。心愿跟很多朋友聊过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弟兄，其实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问题，有这样的状态。那对于心愿自己来说，我觉得它像是周期性的，可能跟心情啊，跟你经历的事情啊，跟周围的人有没有跟你笑脸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有没有陷入到内耗当中是有关系的。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跟你身体舒服不舒服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弟兄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有的时候行员自己我就会想，这些事儿，眼前的任务，工作上的临时的任务，或者是朋友家人找什么事儿让你自己去帮忙，哪怕对方的是你很喜欢的亲人朋友，这个人不错，你应该帮助他，但是呢你心里边打心底里最深处就有个声音特别的抗拒他，完全的不想做，然后呢整个人也陷入到一个非常烦躁的状态。我们也会祷告说，问自己到底怎么了，然后甚至怀疑说我是不是生病了，我每天的精力真的就这么点吗？这些事儿都做不了。这是心源自己常常陷入到了一种挣扎当中。那说到这儿呢，心源也想起来，如果我们控制不住的就频繁的刷手机，你可能每一个短视频你都没有看完，你只是在重复刷手机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能跟你的心情焦虑和抑郁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嘛，说动物园里边的动物，狮子啊老虎啊，我们经常看它一直在绕着一个圈，顺着一个方向去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最开始的时候呢，心源还以为这些动物是训练有素，那后来我读过一些科普才明白啊，是因为这些动物已经长时间的圈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它已经得了抑郁症了，所以呢在这种有精神问题的状况下，它才不断的重复一个动作。那么放在我们人自己的身上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状态，就是你一直重复一个动作，但是呢你控制不住的去重复这个动作，那你可能呢就出现了是抑郁或者是焦虑心态所产生的某种刻板的行为。所以我们聊过拖延症，然后聊过很多事情到底应该如何去分步的去处理，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分阶段，就像前面所说的学习还有读经的办法，然后呢让自己去开始做事儿。比如说你不想做这件事儿，那你就先做那件事儿。这些东西呢没有主次之分，可以灵活的去调整。我们通过调换事情的顺序，然后勉强的就好像给自己抽鞭子一样做成了一些事儿。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心源深有体会，非常的痛苦，哪怕做完了之后我心里也会觉得哇，这不像是我主动想要去做的，像是被别人用鞭子抽着才去做的。心源观察自己的状态也观察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我试图去找出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说我自己的行动力，我的心态上有这么多的差别。首先你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太开心的事儿，但是呢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它的余波还在影响着自己，那这一点呢可能需要时间来治愈。所以你不要特别的跟自己较劲，说我非要特别精神百倍的去完成很多事情，承认这一点，你可以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的放松放空，彻底的不理会这些事情，这些可能是心情还有心理上边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心源的做法可能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你尝试记录一下自己心情好心情不好，效率高效率低，这些时刻你饮食上吃了什么，然后外边的天气是晴天还是阴天，我晚上的睡眠休息是否足够，还有呢就是你有没有喝咖啡，一些可以让自己更精神的一些，比如说奶茶呀之类的，这些饮料喝了多少。然后你可能会逐渐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对于心源而言，我觉得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充足的时候，我心情就会好，做事情的效率就会高。 然后阴天下雨的时候啊，我就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做。那你不一定非要跟这个天气较劲儿嘛，你可以把很多事情呢就放到自己愿意做精神头好的时候再去做，你不至于太逼着自己，然后呢效率还很高，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呢，就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发现咖啡因对我来说是真的有影响的。如果我今天上午吃饭的时候呢喝了一点点咖啡，它确实可以帮助我头脑更加清楚的去思考问题，然后呢有精神去做工作和学习。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我自己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对于很多事情的思考也变得阳光明媚了起来。收拾屋子，然后整理电脑里边的文件，处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在积极主动的去做，而且你不觉得痛苦。甚至于你对未来的规划，以前觉得很悲观的问题，现在想起来都不算什么。那么当我自己去观察自己的这些状态的时候呢，我就会逐渐的发现一些自己的规律。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影响自己发挥，影响自己心情，影响自己做事情的这种内在驱动力的因素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记录和观察一段时间呢，你一定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个条件和路径。那从我自身的经验而言，你可以尝试去研究一下自己是不是晒太阳的时间短，然后你体内合成的这个维生素 D 可能就有一些缺乏。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尝试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我缺乏维生素 D 这个营养。其实今天很多人都缺乏维生素 D， 因为晒太阳的时间不够嘛。所以你可以尝试着，比如说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你稍微做一些补充和调整，或许呢对你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以上星源想表达的就是，灵理的问题我们去找，心理的原因呢我们也去反思。当然除此之外呢，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身体状态不一样，可能你精力不佳，或者心情低落，不愿意做事，不愿意去承担责任，它不一定是你灵魂和思想出了问题，或许呢它只是你的身体在做自我调整。所以综合起来呢，我们祷告求神，然后呢尽可能的去把自己的目标拆解成小任务，在做事方式上做一些调整，然后最后呢就是尝试从补充营养啊，休息好啊，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开始，等等几个方面同时去做。那我想我们会找到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最后送给这位弟兄还有星源自己腓立比书4:13，大家都很熟悉，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说我们自己多厉害，而是说呢我们可以依靠神的力量去战胜软弱，做该做的事儿。好，那今天的节目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告诉给星源。同样来信的这位弟兄，你可以尝试用星源的方法，然后自己呢去做一些调整，也别忘了告诉星源你的努力成果。好，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主，我重生，主向你呼求。